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再悟病业假象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日。最近关于对病业假象的认识，大家都谈了许多体会，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。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。文中如有对法认识不清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愿我们共同精进，走好最后的路。有一次，我正在看《转法轮》第7讲《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》。当我读到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时，忽然听到一念，这是那个瘤子说的。我一惊，感觉到有一扇门打开了，明白了无边法理中一层内涵。这个瘤子是一个来讨债的阴性灵体，他为了能讨债成功，将曹操置于死地，就阻止华佗为他开颅做手术。于是他向曹操大脑中反映一念，他要拿你脑袋。曹操是个常人，自然分辨不出这一念不是来自真正的自己的思想，而是被这个灵体操控的。于是曹操误以为华佗要杀他，把华佗关进监狱，最后这个灵体索命成功了。在关键时刻，曹操为什么主意识不清，让灵体做主了呢？人是很弱的，人的疑心、怕心、戒备心、自以为是等诸多人心，都可以埋没自己的主元神，同时也给灵体提供了生存的业力场。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，病只是表面假象，实质是业力和执着心等负面因素造成的。旧势力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进行破坏性考验，所以此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是必须的。但光发正念是不够的，要修去执着心，清除业力场，在法上提高上来。下面就谈谈在我所在层次中对病业的理解。一、认清病业假象，不被假象干扰动摇。修炼人要明确我们没有病，并在早期得法时，师父都给我们清理了，因为只有没病的身体才能真正修炼，才能出功。现在这个病业是假象，实质是心性上的问题，是有债要了结，心性要提高，邪恶要清除的时候了。但这时，这个灵体在旧势力的操控下，会利用我们的观念不断地给我们反人心，变着花样地干扰我们，让你怕，让你怀疑，让你委屈怨恨，让你没有正念，对大法动摇，最后用人的办法应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，千万不要轻易上当，让灵体做主，让旧势力得逞。二、把病业看清看小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开示我们，如来佛手里那个碗这么一照，你看孙悟空那么大，一下子变成一小点，这个功能就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不管灵体多大，不管灵体多小，一下子打到手里抓住，就变得很小。师父已经把这个法宝赐予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用呀。往往常人在病痛中，为了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安慰， 无意中会把病情夸大。常人是在求关心和温暖，我们修炼人可不能求这些。你越看重他，加强他，他就越强大，你就越渺小。有一次，我被师父的这段法来化小磨难，竟然听到一个声音问，要多大的碗？我差点笑出来，但正念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感觉那个磨难小多了，其实他什么都不是，都是自己人心不去招来的。就是你想利用这一难毁掉我们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把它当成提高的机会。平时很多隐藏的执着观念还认识不到呢，现在他来干扰了，也正是暴露他们的时候了。自己用心向内找，师父也会点化给我们，同修也会帮助提醒，正好抓住他彻底清除。三，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向内找。向内找是师尊赋予我们的一个法宝，也是生命走向更新的过程。向内找是严肃的，绝不能成为摆脱磨难、解决痛苦的工具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是个人修炼或成就自己，所以在做三件事中，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中，都带有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因素。为什么对大法要有坚不可摧的正念？为什么要做好向内找？因为宇宙中无数的生命都在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、一举一动，只有我们做好作证，那些对大法认识不清的生命才能佩服，才能平衡，才允许我们走过去，他才因为能正面对待大法而得救。所以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向内找，是带有正视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使命的，也更显得严肃而神圣。四，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。一个大法弟子出现大的病业干扰，绝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相关同修都应向内找，因为我们是个整体，帮助同修就是帮助自己。在对待同修的病业问题上，很可能暴露出自己的不足，同修的执着很多，自己也有可能隐藏得很深，所以我们为同修负责，也是为自己负责，打开心门，消除间隔，与病业同修携手共进，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，邪恶就无缝可钻了，同样带有证实大法、救度众生的因素在内。在病业问题上，虽然还有许多未知因素，还有旧势力更加隐蔽的安排和干扰，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我们按照正法时期大法的要求，做好自己该做的，无执无怨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师父一定为我们做主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，大法内涵无限，请同修以法为师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善解牙疼的经历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我弱不禁风，抵抗力很差。修炼初期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，让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多年的修炼中，我在身体方面的消业也比较少。来到海外后，我每天到灵馆讲真相，风雨无阻，再就是学法练功，感觉非常的充实。突然有一天早晨，我准备吃好早饭就乘车去讲真相，莫名的我开始牙痛，非常奇怪的疼痛。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牙疼的地方，既没有蛀牙，也没有其他问题，就是痛得厉害。 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是另外空间的干扰，干扰我去讲真相，我不会受干扰，就穿好外衣出发了。到了领馆，我也把牙疼的事情忘记了。三个小时到活动结束，我的牙齿也没疼过。我想是师傅加持我，看到我不受干扰，坚持去领馆，把这个另外空间的邪恶给解体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刚要吃晚饭，牙齿就又开始疼了。我想不应该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我坚持吃晚饭，开始学法，并加大力度发正念。想到两年前，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突然牙疼，这期间我也发正念向内找，但持续了两个多星期也不见好转，疼得我都不想开口讲话。家人劝我一起去牙科医院检查一下，到了那里，家人向值班的医生描述我牙疼的情况，医生转头严肃地看着我，对家人说，你让他自己说。我没办法，开口简单地说了几句。医生让我坐到椅子上检查牙疼的地方，医生检查后很不解地说，没有蛀牙呀，要不你们去某某医院再看看。家人说检查不出来，那就是没问题喽。医生说疼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你们自己找找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太不争气了。回家后静心学法，向内找，我知道了，牙疼点化我不能有在家求安逸的心。过了两天，我乘上了去外地的列车，去参与当地的救人项目。到那里两天后，我的牙完全好了，而且感到无比轻松。修炼人碰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，这次又发生了这个状况，我就开始向内找，自己哪里做得不好，或有哪些心没有放下，导致迫害的发生。这期间，我也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心，对吃的执着、修口方面的问题、求安逸心、欢喜心等，审视自己去灵馆的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法的要求，并用法来归正自己。我认为这样做牙疼会马上好了，可谁想原本是在某个时间段疼痛，现在发展到一日24小时不间断的疼痛，喝口水刺激到牙神经都会钻心的痛，晚上睡觉也会被痛醒，早晨吃饭更是一种煎熬，很简单的早餐我都要吃2个小时，每次都是吃一口痛半天，最后发展到一连几天我都不能碰我的脸、刷牙、洗脸都成了问题，基本不能开口说话，有风进入口腔就会刺激牙神经痛，疼到脑神经。这次无论如何做牙疼都没有丝毫改变，反而越来越厉害，我的怨恨心就开始起来了，每天情绪也很不好，牙一疼我恨不得把牙齿咬碎了。时间一久，自己感觉怨恨心也在增加，自己平时也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这段时间也有意地找一些这方面过关的交流，还是要在法上提高才能闯关。我记起了曾经听过的神传文化故事中寻道的故事，讲的是古代的一个医生，一生为人治病，年迈后自己得了一种炽热灼痛的病，百医无效，最后寻访高人中遇到一位老僧，老僧告诉医生，平常的火药物是可以去除的，如果这火来自神佛或者来自邪魔，你怎么治都不会好的，除非修炼。医生很好奇，为什么修炼就可以去掉这火？老僧平静地说，修炼修的是慈悲呀，人有了慈悲就不会对痛苦的感受那么的执着，人有了慈悲就不会对造成你痛苦的那些灵抱有怨恨。我知道突然想起的故事是师父慈悲用这种方式来点悟我，自己在宵夜过关中真的是没动善念，一直发正念清除，同时还增加了不少的怨恨心。师父讲， 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出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出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有一天晚上学完法，我在背红银寺真善人三字圣言，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出自红银寺对联。我双盘，两手结印，敬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因开口进风牙就疼，刚开始小声，后来越来声越大，忘了牙疼了。就这样一小时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正好敬诵1000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感觉很轻松。我想我修炼了，师父一直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每个层次都给清理的，身体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都是同化法的。我开始和这颗牙齿对话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身体是个小宇宙，牙齿，你也是我宇宙中的一份子，很可贵的。我修炼20多年，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，你们和我经历了风风雨雨，陪伴我吃了很多的苦，付出很多。今天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，你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了。我不想拔掉你，抛弃你，我们一起精进，多学法，同化大法，跟师父回到新宇宙。我就动了这一善念，我发出强大正念，清理这颗牙齿背后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黑手烂鬼、虫子、细菌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彻底解体旧势力。正念发了一小时后才休息，这一夜睡得很香，一觉睡到晨练的时间。早晨我试着洗漱刷牙都不疼了，第二天在我的右边额头和右侧太阳穴附近出现了2个紫块，是师父把不好的物质都给我清除了，到皮肤表面就是2个紫块，头脑也觉得比宵夜前更清醒了，直到现在一直都很好。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让我又一次证悟到真善忍的法力无限。后来在拨打电话讲真相不顺利时，我就跟这个人背后的真我对话，告诉他是我师父派我来打电话给你的。在大法红传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今天，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佛恩浩荡中，你一定拿起电话来听真相，这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。然后敬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再打过去就很顺利，谢谢师父加持。由于层次所限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放下积怨和委屈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10日。修炼前，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，常年头痛，患有鼻炎、咽喉炎、胆囊炎、盆腔炎、阑尾炎、关节炎，家里各种各样的药常年不断。后来脖子上淋巴部位又长出几个瘤子，疼痛难忍。有人告诉我说针灸效果好，我每天坐车去一家诊所针灸，各种病一起治疗，全身共扎60多针，扎了30天也没什么效果。我又去了省城的大医院，检查结果是淋巴癌。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希望了。在我绝望的时候，我幸遇大法。在1997年， 我偶然间听说我的一个同学曾经也得过淋巴癌，学法轮功完全好了，我好像见到了光明。这位同学的哥哥离我家不太远，他也学大法，他就热情地教我练功。大约十天半月左右，我脖子上的肿块消失了，其他的病也不知不觉没有了，我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，全家人感恩大法，充满了快乐。然而1999年7月，江魔头在全国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无理由的迫害，集体练功环境被破坏，我的怕心非常重，变得似修非修，遇事也没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2009年，我的耳根子鼓起了个大包，脸也肿起来，成了一个大头人，疼得像刀子挑开似的，嘴里有一个筷子那么粗的洞，不停地向外流脓。过些日子，在牙床边长出两块骨头，有一公分长，像贝壳一样坚硬。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，多年来我对婆婆有很深的怨恨心和委屈心。我结婚那天，婆婆只做了点小米稀饭，桌子上就一盘野菜和一盘酱，家里盖房子欠的一屁股外债让我们两口子还。分家时我们两人的口粮共1000斤，她只给了我们300来斤。我饿得走路都没有劲儿，若我们做的事情让他不满意，他会大发雷霆，又哭又闹，曾经把我们的木质门砸个粉碎，把我们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，惨不忍睹。在大女儿出生前一天，我身体觉得不舒服，从单位请假回家，他不让进屋，并扬言平时没把我折腾死，这次坐月子叫我死。我在大街的烂石堆上躺了一下午，邻居好说歹说地劝他，又答应给他买衣服，这才让我进屋。我对他怨恨到极点，天底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恶婆婆了，我发誓等她老了，我绝不伺候她。这些年虽然修炼大法了，对他还是有些怨恨，没有彻底放下，有时候还往上翻。我在师父法相前跟师父说，我一定去掉这颗怨恨心。师父说，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，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，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。见转法轮，就是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东西。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，40年的积怨形成了物质。当我下决心去掉这颗怨恨心后，两块骨头竟然掉了下来，流脓的洞一宿功夫长好了。相隔6年后，我的五小叔子得肝癌去世，我想婆婆心里很难过，就把他接到家里，看他原来的被子又硬又沉，我就给他买个新被子。他告诉好几个人说，这个新被子是老五媳妇买的。我给他买个新棉袄，他说太薄太薄。我这颗怨恨心又勾出来了，竟然气得不行，陷入常人矛盾中不能自拔。2016年夏天，我正在干活，一面身子突然不能动了，就是脑血栓的症状。师父说，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，不管你对和不对，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 见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我知道都是自己错了，是我这个怨恨心不去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周围的同修都来鼓励我，帮助我，一起学法，向内找，我的身体逐渐的恢复。我的两次病业关都是由于执着心不去造成的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我们得用高标准要求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能像常人一样，遇到任何矛盾都要找自己，问题就一定会解决。在修炼路上，要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脚腕粉碎性骨折36天不治自愈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心莲。去年11月份，我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返回的时候，正骑着自行车，突然听见后面砰的一声，一辆电动车从后面撞在了我的自行车上，我当即猛地摔在了地上，左脚脚腕一阵钻心的痛，我一看骨头都支出来了，我一把抱住脚腕子，把骨头给捏了进去，心里喊着师父，求师父加持。撞我的是一个高中的女学生，她赶紧过来问我，阿姨怎么样啊？我说没事儿，别怕。我当时就想着先站起来，刚一起来一阵头晕目眩，浑身冒冷汗，脸色苍白。当时那孩子一看吓得都哭了，我一边安慰他，一边心里还想着给他讲真相。我就告诉他，孩子别怕，阿姨是修炼法轮功的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讹你的。我问他姓什么，有没有入过党团队，孩子当时吓慌了，还以为我要他的个人信息去找他要钱的，他就主动把他电话号码、学校地址都告诉我。我说，阿姨不是要你这些信息，只是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，把你入过的团队退掉，对你有好处。当时孩子一看我是真心为他好的，就答应退了团队。当时从常人正面看着，我伤得很严重，站不起来。孩子坚持打电话叫来了他父母，他父母来了后，我也是一直在安慰他们说，我没事的，我在这休息一会儿就走了。他父母一看当时那个严重的程度，非常担心，要送我去医院，因为当时脚还走不了，拗不过他们，就被他们强行送到了医院。到医院后拍了个片子，显示左脚脚腕外骨粉碎性骨折，内骨骨折。医生当时就说赶紧动手术，否则以后就走不了路了。孩子的母亲吓哭了。我心里想着给他们讲真相，就说等一下我们出去商量一下。然后出去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20年了，不会有事的，并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，是真正的佛法，并给他们做了三退。他们感激地说，本来应该我们安慰你，我孩子把你撞这么严重，你还反过来安慰我们，我们相信大法是好的。讲完后我就毅然走出医院，这时医生追了出来说，这么严重你不治疗，出了事自己负责，然后让我签字，我就拿过笔签了字。孩子父母送我回来的路上，我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说对你们有好处，他们就诚心地念了一路。回来后我坚持着自己走上了5楼，他们还一再坚持要我治疗，我又进一步深入地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神奇之处，告诉他们说我师父会帮我的。他们走时要给我留点钱，我都婉拒了。他们走后刚好来了一位同修，和我一起发了正念，下午我就静心学法。我想着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我就没把他当回事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和迫害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每天坚持练功，高密度发正念，看 看书学法。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就能双盘打坐一个小时，一点都不疼。这期间左边整个小腿到脚都是肿的，全部都是发黑发紫。常人都说骨折是很疼的，但是我感觉只要不碰一点都不疼。期间没花对方一分钱，没吃一颗药，连固定的绷带都没缠，一天一个样，恢复得非常快。第36天时，我就自己走下了五楼，当时心情非常激动，打电话告诉撞我孩子的父母说我好了，已经下楼了。他们也很激动，并不停感谢我说遇到好人了。我告诉他们说，这是我们师父伟大，大法伟大，是师父帮了我，要感谢我们的师父。他们不停地说好好好，觉得简直不可思议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泪流满面，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。粉碎性骨折36天，通过学法练功不治自愈，就能自己走下五楼，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，我想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佛法，是教人向善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希望世人能明白真相，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蒙蔽。再一次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